今天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九章，所以我们翻到，如果使用教会公用本呢，可以翻到143页，新约143页。使徒行传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门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23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堂使徒行传的信息，我们先讲这个尸体反是福音广传的种子。那通过他的死，福音被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然后上次我们讲这腓力呢是福音广传的先锋，那通过他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甚至传给这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有的那种心态了。像腓力，他愿意离开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往他按照本性不想接触到的这些撒玛利亚人。我们也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之外呢，他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带领他，圣灵在带领他赐下不只是这个释放给撒玛利亚人有自由的福音，圣灵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且是让他能够赐下一个无价的恩典。那这个是那个术士西门所不明白，他以为神的恩典可以用钱买的，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一个无价的恩典。不过当我们看到腓力在进一步去跟那个 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更看到一些传福音的那种心态和步骤。你记得吗？他怎么样的顺从神的带领，从这些很多人信主的撒玛利亚去到一个没有人的旷野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呢？啊，不过因为是神叫他去，叫他去了之后，当他顺从，他只叫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来认识主的话，并且接着洗礼让他归入教会，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啊，不只是叫人认识耶稣，也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天的经文呢，就转而介绍一个叫扫罗的人，叫扫罗。那他圣经说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通过他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信主的过程，我们来认识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心里面要产生哪一些的变化。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圣灵开通我们的心，直到我们领受你话语的宝贵。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本地人呢，他是心理学家来的。那这个心理学家他后来转去改行啊，去做一个教导自我防卫的武术的教练，从心理学家去改行做这样的一个教练。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为什么改行呢？他自己说的，因为他的弟弟在马来西亚被人家当街打死，那打死了之后呢，他的心很伤心，当然他心态也改变了。他就想到，与其我用我这个心理学去辅导那些受伤害的人呢，那为什么我不要去帮助那些人来避免受伤害呢？那所以于是他去练了那个武术啊，然后他专门用这些混合武术的这个技巧呢，来教导很多的，特别是少女青少女那个自我防卫的那个技巧。我怎么懂呢？因为我的女儿的学校啊，这个教练去那边教嘛，所以我就原来是这么的一回事。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从心理学家要转而去做这个武术的教练，对吧？你说，一定是发生很大的一个震撼了，他弟弟的那个丧命，来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那扫罗也是这样的，这个180度的改变嘛，从一个专门抓基督徒的一个人嘛，那变成一个不只是见证福音，甚至愿意为福音摆上生命的人，那这样大一个改变。他发生，他心里面有哪一些的变化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当我们看他自己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变化。我们也可以自己反省了，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思想里面呢，有没有这些的改变？有没有这些的改变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是重要的，在保罗的这个生平里面呢，《使徒行传》接下来的经文，保罗会重复这段话。他信主的经过3次，你就知道在不同的人面前见证，他讲我信主是这个样子的，我发生了这件事啊，你就知道多么重要对他来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保罗他的这个从三个方面，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第一个，我们从那个蒙召前，他信主之前他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其实上次我们讲那个施提反记得被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打死，然后他们不要继续听他的话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扫罗也在场的。扫罗也在场，这个扫罗跟这些犹太人一样，圣经说他们是抗拒圣灵的人，圣经说他们的心跟耳还没有受割礼，他们的心没有归向神，他们的耳朵也不要听神的话，这就是他们的状况。那他们是一个应着景象的人呢，那这个怎样的一种，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描述这种心态呢？应着景象玩梗的人，那在可能你跟我啦，我们曾经是少年人，或者我们现在有孩子慢慢变成青少年呢，你都可能有过这个体会的。可能你自己很不满意你爸爸妈妈讲的话，很不满意，要表示个抗议的，你讲呢？你就他讲话，你就板紧了眼睛如果你还没有孩子到那个阶段呢，放心啊，迟早会来的啊。那你有孩子板紧了眼睛，他不满意你讲的话，他表示抗议，他要让你知道你拿他没办法。 这样的一种心态。那这个应着景象呢，就是这种心态。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听到斯提凡的话，斯提凡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你们不要听神的话，你们是固执的，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生活。”那其实，在他们的心中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或者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的心好像有一个宝座，有一个椅子啊。那在这个椅子上一定有一个王的，那这个王是耶稣，他在上面做王来。我们照着他的想法、他的意思、他的话来决定怎样做、怎么决定，还是我们把别人甚至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宝座上？那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宝座上呢？肯定我们就不想听耶稣的话了，不想听圣经的话。不过这只是第一步，这个应着景象只是这个死在最终、死在最终的第一个征兆而已，还有第二个。那扫罗呢？就正更跨前一步了，他不只是拒绝神的话，你知道吗？在7:60那边，当这个斯提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描述扫罗也喜悦斯提凡遭害。扫罗看到这个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呦，好可怜啊，这个人 被他们打死了。”不是啊，扫罗的心里面是活该。这个人该死，可能他自己有没有 用石头也去打一下，我不知道。那不过他不只是说这个斯提凡该死，他接下来8就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去迫害基督徒，他自己去抓基督徒。8告诉我们呢，他去把这些信耶稣的人连男带女啊抓进监牢里面去啊，连女人他也不放过。不止这样啊，他还又进一步来到9今天的经文呢、这个抓基督徒的生意啊变成一个跨国企业了。他跑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啊，越抓越过瘾，他要把这些基督徒全部抓进监牢里面。那这个是他的那种心态，喜欢喜悦，喜欢这个罪，活在这个罪中。我以前在承运的时候啊，有一次看到几个老婆婆，他们承运完了，从承运的地方走下来，他们就开始讲话了，很大声呢。我没有靠近他们，我都听他们讲话。一个老婆婆就讲：“哎呀，现在的媳妇哦，你不能够大声跟她讲话的哦。”然后旁边的那个老婆就就听了，就好像挺感兴趣啊，就说：“是吗？你的媳妇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就有点加盐加醋。哎呀，那个第一个老婆就：“哎呀，你不知道啊！”噼里啪啦就讲他自己的媳妇多么坏了啊！你看到那种态度吗？那个第二个婆婆啊，是吗？你的媳妇这么好，当然我相信这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第一个婆婆讲他媳妇坏话了。而这一次呢，就哇，他很想知道啊，他就进一步去挑起那个婆婆的那种心态。你说：“哎呀，我没有讲人家闲话的这个问题的，我不是这样。”不过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可能也是很喜欢罪的，比方说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配偶，你们吵架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心里面知道我应该原谅他，可是我选择不饶恕他，我记下他的错，我抓住这个把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要用在他身上，下一次吵架的时候我要讲起来。那你喜欢这个罪，你喜欢抓住他，你不愿意饶恕，虽然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不但是应着景象，好像刚才我说这些犹太人领袖，我们可能像扫罗一样，我们甚至抓住那个罪，我们不要去释放他。我们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苦毒。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好像扫罗咯，从喜欢斯提凡被害，然后就自己去抓基督徒，然后最后怎么样变成跨国企业，这个会越演变呢，会越凶残的这个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循环。你有时候看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新闻，对吗？你看到在大学新加坡啦， 在大学啊一些宿舍里面、啊、一些男生啊专门去偷拍女生洗澡、啊、或者他们的这些 视频对吗？那么偷拍这个视频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多数拿来干嘛呢？不是自己看呢、啊、他们储存起来，储存有时候偷拍有过被人抓到的时候是拍了几百个视频的。那为什么拍这么多视频呢？啊，不只是自己看，有些呢他们是拿这个视频啊上网络上有一个平台，可以跟别人一样变态的人交换视频啊，啊，就是你有的视频越多，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的越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中的一个人被抓，这个控方的律师就说啊，那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循环呢、啊，你就贪爱这样的一个罪，你的这个心态巩固一个欲望啊，巩固一个欲望，那我们就看到。这就是那个死在罪中的情况。那保罗后来他自己回想自己，对吗？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当时我们是怎样生活？他说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心里的欲望，随从空中那掌管幽暗的那个人、哦、那个邪灵、啊、来生活。那保罗自己了解自己在以前在这个罪中的那种情况、哦、映着景象，而且贪爱罪，抓住那个罪。那他自己这个是他蒙召之前的写照，这个是他蒙召之前的写照。不过感谢主，那他没有停留在这里。那这个是他蒙召之前，不过主自己来找他，这就是那个福音的奇妙。那可能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哎，是啊，我有这种的问题，我这种的情况需要的时候呢，那扫罗他往大马色要进一步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神主耶稣就寻找到他。从他的经历，当耶稣来寻找他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到第二点。那这个蒙召时的情况，蒙召前他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蒙召时圣经告诉我们呢、啊，他重生得救了。那这个重生得救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可能我们听过耶稣，我们可能说哦，认识过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可是我们说，哎，我自己信主了吗？我怎么样信主呢？那如果你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话，你看耶稣怎么寻找保罗的过程啊？耶稣怎么寻找保罗的过程？第一个，第三节，九章三节告诉我们，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主耶稣来寻找他，主动啊，耶稣主动的来找他。耶稣来找他的时候，这个亮光啊，亮到扫罗眼都瞎了，扑倒在地上。那这时候，这个天上的这个声音，耶稣啊，对他讲什么呢？哎呀，你岂有此理，竟敢整天抓基督徒，我把你劈死。哦、不是啊，这个声音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在每次在读这种经文，我就会想，这个当时耶稣是怎样的一种语气啊，来讲这种话呢？我想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语气吧，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扫罗是痛恨这个拿撒勒人主耶稣了，可是拿撒勒人耶稣呢，没有痛恨他，寻找他，为了要挽回他。过去扫罗他捂住他的耳朵，跟其他的那些犹太人一样，听到斯提凡的话不要听。那不过现在呢，他有一个重生的一个迹象。这个迹象是什么呢？你看他的回应，听到天上的声音，扫罗说：“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从前他听过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那现在呢，他自己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啊，这个就是那个不同了。哦，可能我们从前听过关于耶稣的事，哎呀，这个耶稣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救主，哎呀，这个耶稣是一个好人，这个耶稣你看在这个朋友这个同事身上做了什么事，你看这个耶稣，哎，这个教会的人相信耶稣，你看他们多么开心。从前你可能听过关于耶稣，可是今天你要来问耶稣啊，你是谁？我要认识你， 我不要你只做教会的耶稣，我要你也做我的救主，来认识他，与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这样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那么就看到第二步，主耶稣不只来寻找他，当我们回应说主啊你是谁，第二步主会向他显明这个真爱的，主向他显明他的爱。耶稣说什么呢？第五节，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们我们听了，因为我们听这个耶稣这个名词听很多了，不过我们从扫罗的角度，当他听，他听到什么呢？记得耶稣的意思吗？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当时扫罗听到大概是这样，我就是那个你所逼迫但是要来救你脱离罪恶的那位救主啊，这就是扫罗大概听到的那个观念。那现在我也要把你从罪恶里面来拯救出来。那我刚才说了，其实扫罗后来信主之后，他不断的好几次回顾信主的过程。那接下来的其中一次，他会补充啊，在除了听到这个声音，他还会听到耶稣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是很难的，你用脚来踢那个刺啊，是很难的。我看到一个有一个小朋友很顽皮啊，在教会里面一直跑跑，那个长辈啊，那个爷爷在那边，哎呀不要跑不要跑，结果呢发生不能避免的事，终于跌倒了，靠不好撞到头，那个有一个很大肿啊，淤肿，痛到半死，在那边哭啊，那个爷爷就过来抱他了，一面揉他的那个淤肿啊，哦，一面说，哎呀不是叫你不要乱跑咯啊。所以主耶稣在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伤害了你自己。你看耶稣在这个时候不是责备他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啊，是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你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你看你现在多么的悲惨啊，你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来显明他的爱。当我们回应他来问耶稣你是谁啊，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那个要救你脱离罪恶的主，因为我爱你。那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话了，哦，耶稣爱世人来到世界上。那可是我们在虽然有这个知识，可是我们有一些的拦阻，我们还是没有认识的这个耶稣，我们还没有去接受他做救主。可能我们有一些信仰的难题，有些信仰的难题，可能我们在想，哎呀，这个如果耶稣是救主，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那扫罗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的。当他接受，你可以想象吗？他一路以来以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信仰的仇敌，现在突然间发现，哎，原来这个耶稣居然是那个来救他的主，他头脑产生很多的疑问。可是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是看到耶稣的确是爱他，来拯救他，他把这些难题放在一边，他先接受这位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你看我们也是这样的，当中的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是这样，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些难题的，可是当我们放一边，我们先知道，因为耶稣爱我，他为我死，他来救我脱离这个罪，我的罪，我来相信他之后呢，很多的问题，对吗？就随着年日，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解决了，解答了。所以我们要先看到，哎，这个耶稣来找我，他是那个救主，他爱我，我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又或者我们不是有难题，我们有些的难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挣扎，如果我信耶稣的话，你知道吗？你不了解了我的家人，哦，他们会反对，他们会怎么样的眼光看我，你不了解了我有这个祭祖啊的问题，我需要祭祖怎么办？ 这其实是我们的难处。你想扫罗这个时候他没有难处吗？他难处更大。当他信耶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叛徒，他变成了一个叛徒，甚至到一个地步，犹太人接下来的经文说什么呢？他们在城门口聚集，等着要杀他，等着要杀他。他还需要从城墙上让人放通过篮子把他坠下来，他才可以离开。他这样子生活。那不过这个是这个难处呢，也没有拦阻，没有拦阻这个扫罗来信耶稣，因为他知道这个耶稣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那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压力啊，其实不外乎也是扫罗在这个时候所经历到的。不过我们可以像扫罗一样，就是做扫罗做的这么一件事，来接受这个耶稣做的救主。我有难题，耶稣求你帮助我慢慢的来明白。我有难处，主求你慢慢的来为我解除。或者神通过我们来认识耶稣之后，让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来信靠他。当我们来向耶稣求恩的时候呢，主耶稣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改变过去那个因着景象贪爱罪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就来到第三方面了，不止蒙召前扫罗这个死在罪中的人，现在蒙召时他重生得救，因为他认识这位主，他来接受这位主做那个拯救他脱离罪恶的这位主。可是当他接受之后呢，我们发现他蒙召后有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这个新的生命啊，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保罗开始有个改变了。记得过去大家听到耶稣从斯提凡的口中，他捂住耳朵啊，不要听啊，跟其他犹太人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了。现在呢，他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你进去大马色城，他就照着做了。虽然他眼睛看不到，瞎眼了嘛，有人扶他起来，他就进去了。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他心里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在三年前本地的一个那种报章里面有一个讲到一个坏孩子，姓陈的。这个坏孩子真的是我们像我们本地人说典型的排件他在青少年的时候13岁抽烟一直的不去上学，辍学了，然后也离家出走参加诗会党，然后有一次诗会党两个党就是殴斗打架，他被敌对的党员党徒拿刀来砍了一刀，砍了之后就进医院了。这个进医院呢，他也用闽南话本地闽南话我们斋戏，他还不知道死活在医院里面呢，讲你怎么样呢，可能他在想下次我出来的时候拿刀来砍回他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在医院那六天，他说他后来被采访的时候，他说那个改变，他有发生一个重要的改变，就当他看到他妈妈，看到他妈妈流泪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过去我使到我父母亲那么的伤心，那么的伤心所以这个姓陈的这个 青年人他就说哎呀，我要 从头来过了，重新做人了。所以他就那个时候他在医院六天，然后他被他妈妈的爱所感动了，然后想到他多么伤了他妈妈的心，所以他就出院之后刚好他去当兵，所以在新加坡当兵是好的他去当兵，他就在这个兵的这个士官学校里面赢了一个奖，后来还去那个建筑局这个 BCA 那边去拿他们的这个奖学金去念书了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所以在这个姓陈的这个青年人里面呢，心里面发生一个改变他外貌可能是那个流氓那个排架坏孩子，可是他心里面发生一个改变，因为他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意念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你们看过蝴蝶的茧呢蝴蝶的那个茧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生气的嘛，一粒东西在那边 跟石头差不多一样，可是很大的不同，它里面有生命啊，这个就是那个不同，对吗？这个生命迟早会彰显出来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怎么彰显出来呢？那当我们接受耶稣，像刚才像扫罗一样接受耶稣，会有表现的，会有迹象的。那这个蒙召之的生命有什么迹象呢？今天分享有五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他开始愿意遵守主道。怎么看得出呢？他过去是那个不愿意听神话的人，现在他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为什么照着神的话去做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对吗？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他现在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了。我有一次就是去我女儿的学校，快要到的时候，经过另外的一间学校啊，一间中学，在这个行人道旁呢，当时行人道是红灯嘛，所以那些学生呢就在路旁等着。其中有两位这个中学生呢、啊，一男一女在那边等过马路。那个女的呢，那个鞋带松了，那个男的呢就蹲下来帮他绑鞋带呢。我就心想一件事了，那个女的肯定不是他的妹妹。如果是妹妹，你会怎么说？你自己没有手，我不能自己绑鞋带，对吗？关系改变了，对吗？哎呀，原来是小情侣了，对吗？所以当然愿意这么做了。不过这就是为什么当扫罗啊，当他跟神的关系改变的时候呢，他愿意做了，听神的话了。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迹象。我们心里面想，如果认识耶稣，我也没有去想，哎，神的话怎么说，我愿意照着去做呢？这是第一个迹象。第二个迹象，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进入那个城，他不只是三天看不见，他还圣经说第九节不吃不喝，也不吃也不喝，怎么啦？是不是受了惊吓，没有 胃口啊？不是这个哦，他在那三天里面不吃不喝，因为他在畏罪忧伤，畏罪忧伤。他不只是开始愿意遵行主道，他畏罪忧伤，这是第二个方面。他在想什么呢？那三天不吃也不喝，他在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我过去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在得罪神的事情？原来过去 得罪神是那么深，好像那个姓陈的那个青年人，原来过去我伤害我父母亲那么多，那么的深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畏罪忧伤，一个悔改的一个心态。看到罪是可怕，看到罪是要远离，过去很习惯性，现在觉得这个不对，不能这么做。我的女儿她前一阵子因为比较她问我可不可以买宠物给她了，结果就应酬她买了一只仓鼠啊 hamster， 买仓鼠就养仓鼠，就勾起以前孩童的回忆啊！我几十年前我是少年人，也有养过仓鼠的，所以这次在养仓鼠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回忆了啊。其中一个看到，哎，是啊，原来小仓鼠刚生出来不久，因为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形成呢，仓鼠会做一件事，我们觉得有点恶心的，就是吃自己的大便了。它大便完之后，它转回来，它会吃的啊。当然，它大了一点，它就不吃了。因为它消化系统，因为它消化系统还没有形成，搭出来的东西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啦。从它的角度来看呢、啊，不是我说我们可以吃，我们觉得很恶心的事，不过这是它本性，它不觉得是问题的。就好像彼得也有这么说，记得吗？那个狗啊，那狗吐出来东西，它转回头它又在吃了，这是本性。那过去我们不认识神，我们随着我们本性去做，可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关系的改变，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是很恶心的事啊，这个不对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应该离开的事情，逃避的事情，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这个罪不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罪是要看重去对付它的事情啊。在我们过去，哎呀，吵架就不管你了，就是这样。现在不对，这个是得罪神的，我们不只向神认罪，我们要去纠正它，我们要去与人和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哦，是啊，一个畏罪忧伤，然后去纠正， 去对付那个罪，这是第二个迹象，新生命的迹象。那不只是遵行主的道，我们会为罪忧伤。还有第三个迹象，你看到十一节，当神吩咐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的时候，当神吩咐他去找扫罗说，扫罗在做什么？十一节，他正在祷告，他正在祷告，向神祷告是一个新生命的迹象。向神祷告，那讲到王子是不争啊，他怎么鼓励我们祷告呢？那讲你知道吗，祷告是那个立刻达到天上的声音啊，你的眼泪是天堂里面的钻石，你的叹息是那触动天上琴瑟的力量啊。哦，你的眼泪是天上的钻石，你的叹息是那触动天上琴瑟的力量。那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看重这个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个记得吗，那个循环的那个罪的那种欲望，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习惯来取代祷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呢，如果我们信了主啊，认识主有这个关系，我们不祷告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呢，一个比较具体的画面，好像番茄西红柿，那你放在冰橱里面，那久了就怎么样，就枯干了，枯萎了，慢慢的会枯萎掉的。我们怎么知道的确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枯萎呢？其实你知道可以有办法看得出的，你跟弟兄姐妹分享完了，他从你的身上他有没有得到提醒鼓励，认识神投靠他，还是要从你身上只得到一些的讯息，一些的娱乐啊？这个就是那个对比了，这个比较，那你的生命是不是在滋润别人的生命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的生命其实是枯萎的，可能是枯萎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继续说无所谓啦，就是这样，那这个番茄啊慢慢枯萎的时候呢，这个是会有两个危险的。所以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有双重的危险啊。那因为在传道书刚才读的经文在告诉我们那个智慧人跟那个愚昧人的不同，那智慧人跟愚昧人不同，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勤劳跟懒惰的对比。那个传道书说那个懒惰人，那个愚昧人，因人懒惰房顶会塌下，因人懒惰房顶会塌下的。那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祷告与神亲近这个是无所谓的，哎呀今天忙了，今天有问题了，今天有工作了，今天没有心情了，我们放弃了，有时候会突然间像房顶塌下。有一次到这个云南那边去探访那个曹雄弟兄啊，苏曹雄弟兄，到他的那个老家去，他的老家，因为他也很久没有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就去嘛，去他的老家看一看，很多年他没有回去嘛，他就带我们去参观。哇，上他老家上二楼的时候，看了那个梁木啊，他的那个房顶的那个梁木，看了之后哇，我们快点走了。我心想，因为那个你知道吗，铸造多么厉害啊，全部都是洞了，铸造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洞，快点走啊，再不走我怕塌下来，真的哦，这个地方不行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可能会这样子的，我们在脱离神，好像大卫这样啊，他突然之间他的生命垮了，对吗？那个犯奸淫啊，因为他远离神了，看起来 OK 一切都很好，突然间生命就坍塌下来。那又或不然呢，你说啊，那个不会，第二句十章十八节，因人手懒房屋低漏啊，所以没问题啊，房子低可以睡觉的。我家的空调，我房间的空调前个星期啊滴水，滴水可以睡觉吗？放个桶还可以了，不过总是很难受了，叮咚叮咚叮咚那个声音啊，还是要把空调关掉，然后找人来修理，没办法。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房子没有坍塌，那就可以住下来，其实不是的，我们远离神，这个生命一直处在一个不顺利，一直处在一个劣势里面，一直处在一个软弱 一个很多问题，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你可能经历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没有亲近神的习惯，也不愿意这么做。那我们在住在一个低漏的一个房屋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赶快去修复这个生命，修复它。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来建立，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三个迹象，向神祷告。那第四个迹象呢，在十三节开始那边告诉我们，当神吩咐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的时候，神说这个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君王十五节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他有新的使命。原来神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呢，赐给扫罗生命，不只是说哎呀好了我救他了，他不要下地狱，他这么可怜啊，那就算了，不是，我拣选他，因为我要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宣扬我的名。那所以你看彼得他就是这么想，我们是那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要宣扬主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个美德，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你跟我啊，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会想，是我们不只要亲近主，我们也要想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虽然昨天呢，这个圣公分享会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讲到这个明年下半年这个乌兰早上崇拜的这个计划，哎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大家不是好好的吗？我们这边也不是可以哎呀带领人来教会吗？是可以，可是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福音带到，好像使徒行传一直告诉我们的，把福音带到人没有听过需要福音的地方。那我们的使命，你跟我的使命，教会的使命，那这是我们要想的，一个新的生命带来一个新的使命。不过你说哎呀那就好了句号，不是啊，可惜的是十五节过还有十六节，十六节讲神呼召扫罗不只给他使命宣扬神的话，而且要为我的名多受苦难。这是最后一个迹象，最后一个迹象就是有了使命，我们还看到我们要忍受苦难。所以这个哎呀忍受苦难这个事情，说扫罗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他就是苦难了，对吗？从信耶稣的那一刻，这一章下半段，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离开大马色多么的狼狈，那接下来他的这个苦难到他使徒行传写完了，他的苦难都还没完呢。不过我们就看到神拣选我们的确是这样，是有苦难有困难的。不过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而却步，因为我们要了解神怎么带领扫罗，有他美好的供应和计划。最近我们在不是在为着国内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嘛祷告啊，刚好就碰到一位弟兄在国内也是有负责带领这个聚会的，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呀他我心想啊哟就是不容易啊不简单啊，他就怎么样看待呢？他就是说哎呀这个其实感谢神啊，神给我们一点的机会来体会一下这个忍受苦难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继续说了哎呀其实我们只是有一点的不方便啊，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呢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继续向神忠心，这样就可以了。那所以这样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哎呀，糟糕啊！他这么说呢，我们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啊，好像没有资格埋怨，对吧？所以忍受苦难，人家说一点的不方便而已啊。那么我想哇，我们要等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埋怨完了之后，我们才有资格 啊！神给我们太多的恩典，很丰富。我们有的苦难呢，一点点而已，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使到我们不只是这里有余，因为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所以这个忍受苦难，其实就是从扫罗的生命，从其他基督徒的生命来看呢，那这不是很大件的事情。如果我们体贴主的心意， 如果我们来看待主在扫罗的身上接下来神的供应，就好像今天神继续在他的儿女身上的作为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新生命吗？如果我们还在寻找认识这位耶稣的话呢，那第一步像扫罗看到自己是那个死在罪中的人，其实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甚至我们贪爱罪。不过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像他来寻找保罗的时候一样呢，是主耶稣自己主动来找他，向他显明他的爱。那我们是那个用脚踢刺的人，可是主他仍然是爱我们，而我们有问题有难处有难题带到主的面前，先认识主是那位爱我为我死要救我的救主。我们把这些难处放下，我们会看到主接下来会帮助我们。那蒙召后的这个新生命主会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很多的迹象，我们要想到底我有这些迹象，有没有一些迹象是我软弱的，好像刚才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向主祷告了，或者我在忍受苦难的时候我有埋怨啊，我们要回到主面前说这些是必须有的迹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警惕我们的心啊，使到我们的生命照着神的心意好像扫罗一样呢能够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扫罗他内心的那个变化让我们自己明白啊，就好像那个武术教练对吗，他有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就好像扫罗为什么可以做出一个180度的改变，因为主自己感动他来引导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每个人的属灵的光景状态，无论我们是那个与罪挣扎的人，或者是那个在思想寻求真理的人，或者是那个已经蒙召有主的生命，不过生命软弱，需要主来复兴，需要自己来到你面前修复与你关系的人，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感动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看见从扫罗的身上看见你仍然做工，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改变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